OK， 今日试用新的科技啊。剛才讲到耶稣话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我们要柔和谦卑真的不是容易的事。好啦，我哋呢係今日我哋係继续我哋第三季嘅主题，係最后一个月啦，第三季嘅主题係學做基督嘅门徒。耶稣点样讲呢？耶稣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嘅轭，學我嘅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呢句金句头先啱啱先读完，金句可以朗朗上口，亦都是非常之熟，老生常谈。但是我要问一句，我们其实明不明这句说话呢？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温柔组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呢？当然不认了。好了，这首歌是很多年前1988年的歌来的，是台湾一首歌。咁呢个歌词呢系点样开始嘅呢？个歌词话：每一个晚上喺梦嘅旷野，我系骄傲嘅巨人；每一个早晨喺浴室嘅镜子前面，我发现我自己系活在剃刀边缘。其实我系喺钢筋水泥呢个森林里面，喺被人呼来唤去嘅生涯里面，我今日望住个镜，我系计算紧梦想同埋现实之间嘅差距，真係好惨喎。咁跟住佢就讲：我很丑，可是我好温柔，外表冷漠，但我内心狂热，那就是我。顾文伦最后尾呢句说话啱唔啱都好啦，但我可以话好不幸，呢首歌将温柔变成咗阿 Q 精神，将温柔捍卫在我们面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时候，成为我们一种的自我安慰，一种阿 Q 精神。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圣经怎样去讲给我们听什么叫做温柔。刚才的经文我们很熟，但是原来的排列呢是这样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的前面呢是有因为两个字的，有这个连接词。关键的重点，这句说话耶稣想话给他的门徒听，有两个命令。第一个是背负耶稣的轭，第二个命令是向耶稣学习。两个都需要行动的，不是理论，不是得个讲字。而心里柔和谦卑呢，乃是人的内涵，是生命的质素。所谓有之于内，就会形之于外。你们当负我的轭，耶稣的轭是什么呢？耶稣的轭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听众听了的时候，又怎样去理解耶稣这个说话呢？我举个例子，我的外公呢是一个木匠来的，一个斗木佬。小的时候呢，我记得家里面有一套组合柜，是他为我们度屋订造的。而耶稣都是一个木匠，但是当时的人呢就不需要那么多家私的嘛，一个家私可以用很久的，亦都不需要成日换门换窗。所以有学者认为，当时耶稣呢接最多的订单呢就应该是做轭，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农夫。耶稣咪就是成日讲他用了农夫的生活来做他的讲解的例子，譬如好像讲撒种啦，讲收割啦，这些都是农夫的生活。所以做轭是需要最多呢，是合理的。好啦，轭是怎样的呢？轭是这样的，用来耕田，套在隻牛那里。咁於是呢，隻牛呢就拖住後面個泥耙，就將嗰啲泥呢就挖鬆咗，農夫就再跟喺後面就即刻撒種。轭係用嚟套住牛嘅。一個好嘅轭呢係可以使到牛事半而功倍。我喺度諗，耶穌身為一個設計師，亦都身為去做嗰個轭嘅工匠， 佢一定要知道只牛系点样噶嘛？佢体态系点样嘅咧？个牛嘅高度系点嘅咧？牛嗰个能力状况系点样样嘅咧？甚至我喺度谂，佢可能想象自己系只牛都唔定。佢想象自己系孭起牛呢个轭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嘅咧？我应该要点做咧？于是耶稣就真系心里柔和谦卑咁样去为牛做轭。好多木匠都可能做完呢个轭之后就交货收钱就搞掂啦。我估耶稣既然心里柔和谦卑嘅话，佢可能每一次都会同嗰只牛亲自戴上只轭，亦都可能每一次都会同只牛咁样讲：你哋当负我嘅轭，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因为我嘅轭系容易嘅。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能耶稣是对着牛这样讲。而当时的人，当时的农夫呢，都可能听惯耶稣会这样讲的。但是请留意，今次呢，耶稣不是对牛讲，是对人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学我的样式。向耶稣学习，学什么呢？原来是学负轭点样孭起呢个轭，同埋去学习柔和谦卑。咁样之下，我就会使你哋得安息，你哋咁样就可以心里得到永远嘅安息。我哋咁样去睇嘅时候，我哋睇到耶稣咁样讲，佢话：你哋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正正系因为呢一句说话，耶稣暗示咗佢自己都系嗰个孭住个轭嘅人。乜嘢系孭住个轭呢？当只牛孭住个轭嘅时候，就系做嘢。农夫咧系会用一支好长嘅木棍嚟到去鞭策只牛向前行。点解要用长嘅木棍呢？佢唔可以行得只牛嘅脚咁近嘅，只牛只脚咧可以会踢到佢嘅。所以佢要鞭策嘅时候，佢支棍嘅最前面咧系有刺嘅，可以刉到只牛，只牛就知道向前行啦。背负上轭，即系做嘢，亦都系受制于人，有呢一根刺喺后面催促住。耶稣嘅轭系乜嘢呢？耶稣背负佢个轭嘅时候，是不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先至是温柔谦卑呢？对于中国人来到讲呢，温柔这个字眼呢似乎是女性专用的。我们的女子团契都被人去使用了温柔组啦，是不是？温柔好像被视为女士专用的。好少男人会用温柔来到去形容自己。但是耶稣为什么去强调他自己是温柔谦卑呢？原因是因为施洗约翰派人来问了他一个问题。施洗约翰被希律捉了入监的时候，他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等着，我们等着那个将要来那个尼赛亚拯救者，是不是你呢？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是不是要等第二个呢？约翰咁样问，因为佢信心软弱，佢而家坐紧监，怀疑耶稣系咪就系去嚟拯救嗰个咧？佢信心动摇，但系耶稣嘅答案系好简单、好直接。佢话：你睇到我所做嘅所有神迹，就系、是、先前先知所预言尼赛亚会做嘅事情，就系、是、咁样。你睇到就即系系啦。於是耶稣讲咗句说话，系包含咗第十一章同第十二章呢个整个个大段落。喺第十一章同第十二章，因为约翰问咗呢个问题嘅时候，成章嘅发展就系包括围绕住耶稣系边个呢个主题嚟到发展。耶稣系边个呢？耶稣系咪呢个尼赛亚呢？耶稣答完约翰之后，佢继续喺各城各乡去传福音，继续行神迹。但好可惜，佢得唔到人嘅正面嘅回应，正面悔改嘅回应。佢好感叹，佢感叹之余，佢向父神祈祷，就系、是、今日我哋所选读嘅经文。耶稣祷告嘅时候咧，正正表达咗佢就系神儿子嘅身份。佢话一切所有嘅都系父交俾我嘅， 除了父之外，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给人看的，也都没有人会知道父。即是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去到父那里。可以看到耶稣就和天父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耶稣讲完他是柔和谦卑之后呢，在到去到十二章，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耶稣不断不断地讲差不多的说话。他说，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先知约拿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更大。整个十一、十二章里面就是讲紧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比哪个都大，他拥有无上的权威，只要他一声令下的话，天使天君就即刻驾到，即刻立刻执行他的命令。即是说，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想点就点的了。但是耶稣点呢？耶稣并没有大石砸死蟹，他没有说因为他大他就要随便去控制别人，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社会普遍都认为温柔就认同软弱，所以男人是不会认温柔的，特别是中国的男人。英文可能有 gentleman， 但中文就没有，就是男人的温柔的。普遍社会认为温柔是软弱，但是耶稣所讲的温柔并不是软弱。因为这个字是为什么呢？这个字是讲一只本来很有强而有力的动物，当它克制住自己的本能反应的时候，那种就叫做温柔。一只强而有力的动物克制住它自己本能反应的时候，那种表现就叫做温柔。就好似一隻被驯服的狮子老虎一样，可以同佢个驯兽师面贴面咁样，呢、这个就叫做温柔。不过我想俾下一张图片你睇，係更加惊讶嘅。呢、这个女人唔係驯兽师，佢係保护动物协会嘅人，佢喺个马戏团里面去救咗呢隻狮子出嚟。当这个狮子再次遇上这个恩人的时候，他竟然情不自禁隔住个铁笼都要拥吻他，展现出狮子的温柔。你现在看到一幅相，如果你上网去 search 是有这个 video， 是看到亲子的狮子去拥吻这个人，这个救命恩人，这个就是狮子的温柔。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温柔并不是软弱，乃是充满力量，是一种胜过本能的强大力量。温柔其实是强大的力量。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韩剧啊？有，去年很 hit 的，我都看了，我今年才看啫。好了，这个韩剧在去年的二月在韩国里面被选为投票选为韩国人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不单止是这样，还风魔亚洲。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竟然第一次在网上的网络，在网络的视频和韩国的电视台同步播出。播的时候是韩文原文，两三个钟头之后就即刻已经有中文字幕了。就在大结局的第21集，那天的点击率是去到，你估计多少呢？是10亿人点击。当然这个10亿人不单止就是中国啦，可以包括海外。好了，剧集全部播完之后，很多 fans 呢还依依不舍，要飞到去韩国的片场去缅怀一番，是不是啊？听讲过啦。点解呢个剧咁犀利、咁厉害呢？点解令人咁着迷呢？咁未睇过嘅，梗系想知道点解啦。咁啊，讲你听下先啦吓。好啦，先讲下呢个故事嘅背景先。呢、这个故事系讲400年前有一只不明飞行物体，有一只 UFO 经过咗朝鲜，当时嘅朝鲜之后咧走咗啦，就留低咗一个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留在朝鲜的时候呢，他要再等400年之后才有机会再回到他的星球。这个外星人呢个样呢就同佢唔係 ET 咁样，佢係同地球嘅男人一模一样，不过佢仲可能靓仔过地球男人，佢仲拥有咗超人嘅能力。过咗400年，佢嘅面貌不变唔老，咁点算呢？佢身边嘅人就不断过去啦，佢於是就不断需要咁去转换佢嘅身份同埋改佢嘅名字，所以咁样先至能够与时并进嘛，系咪？佢唔可以唔老噶嘛。好啦，社会不断变化，佢亦都改换佢身份，为咗乜嘢呢？为咗等候回归嘅日子。佢好似世外高人咁样，对世事冷漠，唔系点理。故事开始嘅时候，已经系去到现代嘅韩国。外星人当时嘅身份呢，系大学教授，仲有三个月。等多三个月佢就可以走㗎喇，好心急好心急，仲有三个月佢就可以走喇。本来好平静嘅生活突然间起咗变化，因为隔离搬咗一个女明星住喺佢身边，就产生好大变化喇。呢、这个女明星系点呢？呢、这个女明星嘅态度呢就好傲慢嘅，又思想呢又好肤浅无知嘅。男主角呢就最憎呢女人㗎喇。咁、那个女仔、那个女明星点睇佢呢？你隔离个邻居佢都唔鍾意佢㗎喎。佢好咩？冷冰冰，一面冷漠，都一样唔鍾意佢㗎。当然个故事一路发展落去嘅时候，佢哋个误会就化解咗啦。咁跟住就发展出一个真挚嘅爱情啦。讲到呢度我就要问啦，点解呢个劇咁令人着迷啫？好似好普通嘅爱情故事啫嘛。有人话因为呢个男主角够靓仔，令到好多女观众倾到，男观众我相信冇呢个感觉嘅，系女观众倾到。其实咧，睇下呢个造型啊，系好典型韩国偶像派明星嘅样嘅。如果睇多几出咧，个个都系差唔多咁嘅样，系咪？青靓白净，对于我嚟讲咧，佢哋个个都系咁样嘅。但系我要问一个问题：乜嘢令到佢突围而出？点解比其他差唔多样嘅男明星佢能够突出呢？我谂咗一轮之后，发觉原来唔系佢厉害，系佢个角色厉害啫。佢个角色所传达背后嗰个信息，是令到人哋向往，令到人哋想追求。如果你能够明白佢背后呢一个信息所讲嘅系乜嘢嘢，你又跟住做嘅话，我担保你都一样咁得人鍾意。你好丑一样可以有人鍾意。系咪？好啦，你讲到呢度，我要讲俾你听呢个故事特别嘅地方。特别嘅地方系乜嘢嘢呢？就系呢个外星人有一个伤痛嘅回忆。400年前当他初到贵境刚刚踏足地球的时候，他所结识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女仔。而当时的女仔就被官府去追杀，于是他就无端端就跟他一起去逃亡。在路上面他们彼此扶持，建立友谊。甚至这个外星人说，我发誓我一定是永远守护在你的身边，不离不弃，我一定永远都是保护你的。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就是这个女仔反而是去保护了这个外星人，结果自己被人杀了。这个外星人就当然很伤心了。讲到这里，原来那个女明星小个时候的样子就跟400年前这个女仔好像，于是这个外星人无意中发现了之后，他就即刻勾起了以前这一段回忆。以前这一段回忆是什么呢？是他没有兑现到他的承诺，是遗憾的回忆。与此同时，我们这个戏的戏桥除了讲爱情故事之外，亦都有科幻再加上悬疑。而这个时候，原来这个明星，这个女明星无意中发现了一件谋杀案，于是他就被成为一个追杀嘅一个目标，佢惹来杀身之祸。外星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当然就系好 不其然又会留意住佢嘅安全，多次用佢嘅超人能力去保护佢生命，甚至女主角喺危急之际大声嗌佢名咋，一大声嗌佢名嘅时候，佢就喺千钧一发嘅时候就即刻嚟到去保护佢。咁本来好好噶啦 ，happy ending 好似吓事件嘅张力就系呢个外星人佢将要离开。但是女明星的危难未解决，她的两个人的感情又日渐深厚，那怎么呢？外星人走好定不走好呢？如果她不走的话，她很快也会在地球就要死亡了。于是个故事来到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情节，一个极不合理的情节。一个极不合理的情节就是这个外星人竟然去跟这个坏蛋谈判，他打算用牺牲自己的方法来到换取这个坏蛋放过这个女明星。什么不合理呢？不合理的地方我都讲过了嘛，他有超人的能力的嘛。这个坏蛋只不过是人来的，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来的。如果外星人要阻止这个罪案，甚至乎要消灭这个坏蛋，你说是不是几咁容易嘅事呢？係意如反掌嘅事㗎喎。佢做咩事要同佢谈判呀？佢赢緊㗎嘛，谈咩判啫？所以咪唔合理囉。但係佢就真係去谈判。我哋睇下呢个男主角，呢个外星人。佢青靓白净。佢唔系手瓜起剪。佢又唔系有六块腹肌。佢唔系美国所塑造嘅 Superman， 吓佢唔系咁样样嘅形状。佢去救人又唔使换衫，又唔使蒙面，佢都唔系好似 Spiderman 咁样要改换晒创造先至去救人。佢要救人就乾乾脆脆噔一声就到现场，就救咗就走。我哋呢位外星人，佢乃系温文尔雅，是一个平凡的邻家男孩。他的确住在这个女主角的隔离，是一个邻家的男孩。他不会用他的超人能力去欺负一个人，虽然那个是坏蛋，他不会用超人的能力去欺负这个人。这个坏蛋在他眼里面仍然是可以有得救的，所以他去谈判。就是这种情操，就是这种情操，他是柔和谦卑，不离不弃地守护在他的爱人身边，守护在他这个他所愿意守护的人身边。观众那就是追下去看了，观众都愿意自己就是那个他守护的人来的嘛。亦都同样，观众将佢呢个爱慕嘅情绪就投射咗喺呢位演员身上啦。我哋睇到一套韩剧尚且系感动人心，一套韩剧系塑造咗一个 Superman， 呢个 Superman 嘅形象系属于亚洲人嘅 Superman 嘅形象，佢唔系美国嘅 Superman， 唔系美国嘅 Spiderman， 系亚洲人嘅 Superman， 所以喺亚洲非常之风魔。讲到 Superman， 我就要睇翻真正嘅 Superman 系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点样样呢？耶稣并没有解释到他的温柔谦卑是怎么样的，不过他是做出来，他是实践出来。作者马太他将耶稣温柔谦卑的样式记 在第十二章十五至二十一节，就是在刚才的经文的下文。他提到耶稣医好了很多人，但是叫人不要宣传。他提到不要宣传我的名字，我虽然医好了这么多人。马太这样去指出，耶稣这样做就是先知所讲的尼赛亚的样子，
佢不增敬，不宣扬，街上亦都冇人听见佢嘅声音。呢一种就系谦卑，
即系今日所讲嘅低调。今日所讲嘅低调就系当时耶稣嘅谦卑。耶稣嘅一切嘅工作，无论系医病好、赶鬼好，其实都系为咗嗰个人好，为咗对方好，为咗对方嘅益处，并唔系为咗佢自己嘅赞美同埋掌声，亦都唔会因此而自我宣传。呢一种就系谦卑。压伤嘅芦苇，佢唔折断；将残嘅灯火，佢唔吹灭。呢一种就系温柔。真正有大能大力嘅人系唔会恃势凌人，唔会大石压死蟹，亦都唔会话知你死我行我素。真正大能大力嘅表现系爱护弱势社群，系爱护嗰啲系非常之失败、唔知道点样好、迷失嘅人嘅。耶稣嘅轭系乜嘢呢？我好早之前问过，耶稣嘅轭系乜嘢呢？耶稣嘅轭就系佢个使命，就系佢要怜悯罪人，为佢哋死而复活。呢个就系佢嘅轭，呢个就系佢使命。圣经提到耶稣系犹大嘅狮子，但系同时佢又系赎罪嘅羔羊。佢系咪被逼嘅呢？唔系，佢系甘心乐意成为赎罪嘅羔羊。狮子同埋羔羊同时喺耶稣嘅身上面被人看见，而呢一种温柔嘅羔羊系带住强大嘅力量，因为佢要一步一步行去十字架，系需要强大嘅力量。佢系充满力量、温柔咁样去完成佢嘅使命。当耶稣讲话：你哋要学我嘅样式，因为我系柔和谦卑。我哋每个人都有我哋自己嘅轭，都有我哋自己十字架要去背负嘅。当我哋讲到门徒，门徒就系需要背十字架嘅。事实上，我哋每个人嘅轭就系我哋喺历史上面嘅使命。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历史嘅任务，都有一个历史嘅使命等住我哋去完成。当然，耶稣交俾我哋嘅轭，亦都包括传福音嘅轭。咩系呢个轭？原来系两只牛一齐做嘅。一个轭系将两只牛绑埋一齐。通常系点呢？通常系一只老牛带一只新牛，一只老牛带一只嫩牛。嗰只嫩牛咧就系学徒，只老牛咧就带住佢行点样去行路。嗰只新牛要从老牛嗰个感觉嚟到去学步伐、学速度、学力量。耶稣话：你哋当负我嘅轭，学我嘅样式。就好似耶稣睇到我哋嘅软弱，我哋系一个新牛，我哋需要学，我哋失去方向，我哋需要人带。耶稣竟然就嚟同我哋好似孭起我哋嘅轭，然之后就话呢个系佢嘅轭。佢温柔咁样嚟同我哋一齐背负呢个轭。耶稣嘅轭已经背咗啦，佢为我哋上十字架，剩翻落嚟嘅系我哋嘅轭。耶稣好温柔咁样守护喺我哋嘅身边，帮助我哋学习点样继续向前行。于是轭系容易嘅，担子系轻省嘅。事实上，劳苦担重担嘅人好多，又系你，又系我，又系我哋身边嘅人。当我哋遇到唔如意嘅时候，我哋感觉重担；当我哋想孭好十字架嘅时候，我哋又跌翻落嚟，又孭得唔好。无论我哋系经济嘅危机亦都好，疾病嘅痛苦亦好，或者系种种嘅困难情况，我哋都会有。我哋身边嘅人呢、这个重担，我哋未必能够完全明白；我哋嘅重担，身边嘅人亦都未必完全明白。我哋未必能够明白每一个人肉体嘅痛苦，我哋未必能够理解每一个人心灵嘅煎熬，但系就系呢啲人需要有人陪佢一齐行，就系需要有人守护喺佢身边，需要有温柔谦卑嘅人企喺佢哋身边守护佢，帮助佢担重担嘅人。
或者是遇到不如意的人，他们是需要有真正爱他们的人，愿意为他们牺牲守护他的人。为什么那套剧这么风魔这么流行呢？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人很温柔地守护着你，甚至是愿意为你牺牲。正如我们每一个都希望有人守护我、保护我、为我牺牲，不离不弃。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是学耶稣一样，去守护我们的弟兄姊妹，站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边，特别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一个真正是像主温柔谦卑的门徒，他更加需要去实践出主交托给他的使命。来到这里我快要结束了，我只能够承认温柔谦卑讲是容易，做是非常之艰难的。如果不是有耶稣来帮我们的话，我们很难。温柔是圣灵的果子，唯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无论怎样去 copy 耶稣，怎样学耶稣的话，我们都没可能好像耶稣十足十的温柔谦卑，乃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是慢慢学习，彼此鼓励。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孭上了这个轭，我们是同负一轭的。我们就在这里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讲就很容易，我们做实在非常之困难。我们很羡慕那些能够做得到温柔谦卑的人，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是藉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去努力学习，学习耶稣的样式。求主你都给我们有敏锐的触觉，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知道身边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支持，需要我们鼓励，需要我们同他们同行，需要我们同他背负一轭。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温柔，学习你的谦卑，叫我们收藏我们自己，乃是彰显主你耶稣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服侍弟兄的同时，我们知道怎样去高举主你的名，帮助我们是能够以主为我们的中心，帮助我们去承担主你交托我们的使命，亦都同样我们忠心地去完成我们在历史上面的任务，直至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在这里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更像我们的恩主。